创世纪要道略解第六十讲，我们打开圣经看创世纪第四十二章。创世纪第四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八节。创世纪第四十二章一节到第二十八节，雅各见荼蒺有粮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我听见荼蒺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血来，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荼蒺滴粮去了，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、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，因为雅各说，恐怕他遭害。来滴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，因为迦南地有饥荒。当时治理荼蒺地的是约瑟，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。约瑟的哥哥们来了，脸伏于地向他下拜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，就认得他们，却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话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从哪里来？他们说，我们从迦南地来滴粮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们是滴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，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，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。约瑟说，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，把你们的兄弟带来，至于你们都要揪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。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到第三天，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照我的话行，就可以存活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第一个人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他们就照样而行。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流便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是用通事传话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 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皿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人就照他的话办了。他们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，就对弟兄们说，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那仍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，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？这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故事。圣经里描写啊，约瑟怎么样跟他兄弟相认啊，这一段非常有人情味。当然我们知道约瑟身上有很多的预表，也有很多真理的要道，我们已经约略的提过了。现在我们再看耶稣的爱是多么丰富。这个故事很有趣，雅各住在迦南地，迦南地也是大饥荒啊，也没有吃的了，尤其他们是这个游牧民族，牲口又多，用的粮食很多，不止于人要吃，连牲口也要吃。他们自己游牧民族种的田，他们都在山坡了，山上了，就是田也不多，粮食都是不大够啊。等到一闹饥荒了更不行，他们就缺粮啊，大饥荒。所以雅各就叫儿子们去滴粮啊。雅各见人集有粮，对，就对儿子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？说我听见人集有粮，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粮，滴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，不至于死。那么于是约瑟十个哥哥就下人集去滴粮了啊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，那是最小的，雅各最小的，也就是约瑟的啊一母所生的，就是拉杰生的。拉杰因为生便雅悯就死了啊，产男啊，产后就死了，所以这个小的特别宝贝，连约瑟也是喜欢这个小的啊，他们全家都看他为宝贝，尤其雅各对这个小儿子特别的宠爱，这是人之常情。那么十个哥哥都大了，那大的多了，他们跟这个便雅悯那就是好差的很多，所以雅各没有把便雅悯啊跟他们同去，留下他，因为雅各怕这个小儿子遭遇什么祸患啊。那么到了埃及地啊，那个时候约瑟就不得了了，约瑟已经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，那是宰相，尤其权柄之大啊，出来都要坐王的副车，人见了他都要跪下啊，那多么威风呢，是不是？雷吉啊，在这个发粮食的地方也是搭上棚子，约瑟坐在台子上边，有通事啊，有这些护卫，有军兵啊，非常的威严。那跳梁的人呢，约瑟多半都不跟他们讲话，约瑟都是不说话的，为什么呢？约瑟要保持他的身份地位，尤其从各地来的人跟约瑟说话的时候都用通事，通事就是翻译官啊，现在我们叫翻译。我们看二十三节说啊，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。所以各地方来的人啊，不止于是迦南地的，还有别的地方呢 啊，很多地方那附近都来滴粮。那么滴粮的时候呢，都要经过通事。其实啊，约瑟并不每一个人都跟他们说话，啊，不是每个人都问。但是他看见他哥哥们了，他认得，他一看这哥哥们来，他就要啊向他们装作生人，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，故意要问他们。啊，那么其他的滴粮的人，他并不问。只要你拿钱来，啊，收了银子就给粮食，那就是很快的，啊。约瑟在那台上坐在那里，啊，坐在他的这个高高的宝座上，啊，观察，啊。那么底下的人呢，办事有通事，若问话都用通事。那些办事的人也不敢的叫他约瑟。因为约瑟已经改了一个雷吉名，雷吉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啊，叫萨凡纳特巴内亚。哇，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名字啊，这是一个雷吉化的名字，所以这些哥哥们也不认识他。同时那个约瑟在高高在上，他们只在下边脸伏于地下拜，连看都不敢看。说当他们哥哥来拜他的时候，约瑟就想起那个梦来了，一点也不错啊。那些火捆都向他下拜，那些十二个星星啊，月亮都向他下拜啊。他就说的梦没错，神给他应验，所以他的弟兄们都来拜他。他故意的要整他们，故意的要麻烦他们啊，要让他们把他们的罪认出来。这个我们就明白这个约瑟很有智慧，他也想见他小兄弟，他想极了啊。他一看见弟兄们真情流露，我们在这里就看这个对话很有趣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，就利用这个通事了，翻译说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哦，他们害怕了，他们说我主啊，啊，不是的，仆人是低粮来的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啊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是诚实人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不然啊，这都是经过翻译的啊。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。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个啊，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父亲那里，有一个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是约瑟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就坐在上边，并且贵为宰相啊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这话实在不错啊，这还是经过翻译了啊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，从此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，要证明你们啊，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。至于你们都要秋在这里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，若不真，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你们一定是奸细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。到了第三天呢，约瑟想这个也不行，都放在这里不行，干脆让他们回去啊，回去，因为家里需要粮食，他还是为自己家里着想啊。约瑟对他们说，我是敬畏神的，你们都是经过翻译了，这不是约瑟直接跟他说，若是直接跟他们说，他们就听出来了，这可能他们一听这话就懂了，这一定是约瑟啊。约瑟经过通译啊，就通事，就是翻译给他们讲，说你们一定是奸细啊，就是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一个人，要一个人质囚在监里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，救你们家里的饥荒。哇，因为他们家很多人了， 这个雅各已经成了大富户了，牛羊成群了，仆婢啊，牛羊骆驼多得不得了，是不是呢？他呢已经发达了啊。那说你们啊，把你们的小弟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。那他们有什么办法呢？他们就照样行，就把西缅留下来。西缅啊，我们看就把西缅留下来。但是这个话一说以后很有趣啊，他们马上想到罪了啊。他们想到什么呢？啊，他们彼此说，他们当然用这个他们的话啊，用希伯来话啊，不是用埃及的话啊。他们就一听到这个事儿就认罪了，他们知道自己的罪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很有趣，人在苦难中就良心发现，就检讨自己了啊。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到我们的错误啊，为什么遭这个报啊，我们就会想到了。所以他们说什么呢？他们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了啊。他就是指着约瑟说的，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，要杀自己的。你看这个嫉妒多厉害。弟兄姊妹们知道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犹太人嫉妒啊，法利赛人嫉妒，因为人都跟从他不听他们了，他嫉妒，所以要把他除掉啊。所以他们因为嫉妒，因为约瑟特别得父亲的喜欢，穿着彩衣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错啊，这个约瑟很正直的啊，他常常把他们的罪恶错行啊要报告给他父亲，他们常常因为这个挨骂，所以对约瑟更恨啊。你看这个自己的亲兄弟啊都可以成仇啊，他们就把他要杀死。刘辩就说，刘辩说，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刘辩说啊，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留他薛的罪向我们追讨了。哎呀，他们说我们有罪啊，我们这个罪现在被追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罪是会追上来的。你犯过的罪以后你不要以为就完了，后来这个罪要追讨你的啊，罪会跟上来找你的麻烦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人罪有应得，这就叫报应啊。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啊，这不是佛教的因果，这是自然律。比如你吃坏了东西当然拉肚子，天冷了不穿衣服你当然要冻得慌，这个是自然律。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你以为犯了罪没事了，那就不行，因为罪这个东西结出来的果子非常可怕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万不可被罪引诱去种下恶果啊！你种什么就要结什么，若不是神特别的赐福的话，那个恶果一定会发出来，就使我们受罪无穷啊！这就是圣经里的一个说，有罪的人那个罪会追上他啊。那么这个雅各这几个儿子就开始为罪懊悔了啊，说所以追讨了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他们在那儿用希伯来话讲啊，约瑟翻译的时候那个通译跟约瑟讲话都是用埃及话，他们也不知道约瑟是啊这个宰相就是他们当初杀的那个弟弟，卖的那个弟弟 结果他们说这些话，约瑟听得一清二楚。约瑟一听见呢，这个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约瑟这感情丰盛啊，他的爱心呢激动，他没有怪他们。后来我们知道，等后来他们兄弟相认的时候，约瑟说一句话：你们卖我是神让我预先来啊，是预备去全家得活的啊。所以约瑟相认他们的时候，就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，他一点没有怨恨他们。所以我们等查到四十三章后边，我们就看见这个故事后边所说的。那么约瑟就用了一个法子，因为约瑟知道这是弟兄们来滴粮，约瑟就给他们都装满了，他们的器具、他们的口袋都装满了。装完了以后，银子不能要他们，就把银子都给他们放在这个口袋里。当然这约瑟那已经最高的智慧了，所以他就用一个法来整他们啊，让他们认罪悔改啊。那么这个故事呢就讲得非常有趣啊。那么约瑟就让他们啊把这个粮食带回去救你们家里的人啊，先解饥荒这个重要，但是把西缅就扣下来了。第二十四节啊，这个我们再读一下。约瑟转身退去，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，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，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啊，下在监里。那么然后呢就把粮食给他们装满，底下的人当然了就照着约瑟的命令去吃行啊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，那个食物当然不是粮食了，是饼啊什么这种可以吃的，马上可以吃的一类的东西。等到他们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，到了住宿的地方，他们中间有一个打开口袋要拿粮食喂驴啊，拿料啊，这个粮食生的粮食都叫料，除了草以外加一点料，驴子才有力量啊，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，就对弟兄们说：我的银子归还了，看那扔在我口袋里。他们就提心吊胆，更害怕了，战战兢兢的彼此说：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很有趣，他们遇见这些事儿，他们才开始想到神。他们作恶的时候把神就忘了，他们受苦的时候就想起神来了。这是我们一般的情形，我们大概都是这样。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，把神不晓得往哪儿去了。当他们嫉妒，哎呀，当他们有恨的那个心意的时候，哇，神也不在他们中间，他们就把约瑟要杀，丢在坑里，要让他死，饿死。最后还是犹大想了办法把他卖掉啊，卖掉总归不死啊，所以他们卖了他。结果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都向他下拜，应验了约瑟所做的梦。同时约瑟也用严厉的话这样对他们，他们就想起自己的罪来，认罪悔改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人呢都在苦难中就呼叫神啊，我们中国人说痛极了叫娘啊，穷极了就呼神，说天哪天哪，我们中国人叫天哪，说老天爷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们呢？为什么这些事儿临到我们呢？这跟那个情形一样。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的就是约瑟爱弟兄的心，他的真情流露，忍不住大哭一场啊，回到屋子哭。这一哭呢，所有的这受的委屈都完了，并且看见神对他给他这么大的荣耀，所以约瑟 并不恨他的这个弟兄们，他觉得这个觉得非常好，觉得他受这些苦难都是神的美意。这就应验圣经里所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。我们的一根头发若没有神的许可都不会掉下来，你看神照顾我们多周到。若是神不许可，没有一件坏事会临到我们。所以约瑟深深懂得这个，他的信心坚固不动摇。我们也应当学习，无论遭遇什么患难，下在监里也好，挨打也好，甚至于死也好，都是神许可的，不容埋怨。我们为主的名受一点苦，是得荣耀的一个路啊！所以同受苦难，同得荣耀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所以基督徒为受苦不必担忧，应当喜乐。我们在苦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儿。